其他连门儿也没有摸到，你要摸什么门儿啊？你要摸什么门儿啊？你这个正摸的这个怎么就不是了？你还要另外还抓挠什么呀？还要摸什么呀？你加做吧，你晚上少睡点加做也行啊。你还想另外再摸什么呀？你看我的就不如你，我就不懂气，我就没有这些事儿。惭愧惭愧，我不懂，我没法教你了，不好意思啊。以前有病也不吃药，硬扛过去。现在学了佛法，反而很注重身体健康，积极问医服药，这是不是又是一种极端？这不是一种极端，你就在这挑哪种是极端呢？我看你这种问题非常的极端，其他的没有极端了。李瑞喜的问题回答完了。老人的视频有说脚底通了要盖好脚，小心进风啊。我没听过老人说这个脚底通了呀要盖好脚，有说过吗？我没有印象啊，谁听说过？我没有印象，老人说脚底通了要盖好脚，也可能有，真的有，就以老人的为准。到了六祖坛经的一行一向三昧，是不是不用做了？做就是不做，对你来说就是这样的。你还说啥不用做呀？你正坐着就是不做，你必须得这样，你必须得坐着，你心里头必须没有做的这个痕迹，就这两个是同时的，和挺双，你别再瞎想了啊。
你总觉得做是一种负担，然后坐着坐着就不做了什么的，那是后话。真的要是不做了，你做也不是一种负担。做为什么是一种负担呢？这种之见，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做不是一种负担，啥都不是负担。到那个时候你再不做啊。
张永波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你那个我好不容易给你灌顶了，你修了没有？我看你的样子不像是在打坐啊，你在打心中心没有啊？你具体哪一点糊涂啊？你还另外求一个明眼人？你具体哪一点糊涂？你说说，你别另外求一个明眼人啊。
这个明眼人呢，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学人自有学人眼，他会有他的判断，就是这个意思，没什么其他的。明眼人有的时候就是说明心见性的，他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太大了，就换成别的词儿，有的时候叫明眼人呐之类的。他说的通俗一些，亲切一些。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吧，那个就是关于那个传承，我看藏迷的，就是尼玛巴的传承，就是从天上来的，就是从法界来的，就是原始普贤王如来，然后再传个金刚沙陀佛，然后再往下传，再到人间的传承，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叫昔日僧哈，就是吉祥狮子，还是一个汉人。曾经住在长安，就是中国内地的长安，所以再往下传，然后到莲花生大士，然后再往下传，就是说这种密法是不是就是直接从长极光净土从法界来的？你像咱们新民，我家那个佛龛上有一张图，好像是什么时候从哪儿拿来的不知道。中间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有左右是大随求菩萨和金刚沙陀菩萨，但是他没提普贤菩萨，就是当时定中给传法的那个，传给那个大禹祖师的那个，我不知道这个传承是不是也应该说是从法界来，从天上来的，就像地藏经啊，就像那个。比如说华严经那些都是在天上讲的嘛，或者是都不是人间传承，不像小乘佛教样一代一代的传，包括禅宗也是人间传承，从释迦牟尼佛到大迦摄尊者。
你这种传承的说法就是从天呢，还是从哪个这个的什么法界啊？法界是什么意思啊？这分成十法界啊，我们这怎么不是法界了？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的从天上下来的传承，一定要这样一种格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佛释迦牟尼佛的传承来说的话，佛心经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说了，我只知道这一个秘法呢，心中心这一个法是上一个佛传给了我，上上一个佛传给了上一个佛，久久相传，诸佛都不知道它的来迹。他的传承就是这么悠久，就是这么深厚的呀，连诸佛都不知道他的来迹。 至于普贤菩萨这一块，第一个是大禹祖师在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给他传法灌顶，第二点还有第二点呢，大禹祖师让他出关以后在大藏经里去找，大禹祖师果然在大藏经里找到了有这一部佛经，说的就是跟大普贤菩萨传给他的一样，这就认证印证了普贤菩萨传给他的是确实是佛经，确实是佛法，不是说的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就说到这儿了，剩下来的没有什么了，剩下来的你自己可以再去对照吧，你那种对照方法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就算是禅宗的，你就说的是所谓的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传，那也是无上殊胜的，那叫正法演藏，教外别传。所以说你这种的是人传还是其他的天人的传的这种的分类方法我是没有听说过，可能我需要多增加对藏密的学习吧。道理知道，有些事上还透不过去，需要多加做吗？第一个你需要多加做，第二个你这个道理知道的肯定是知道的是有错误的，有偏狭的，您如果真正的道理上知道了明白了，你事上一定透得过，这两个是搁一块的。但是呢，有的人知道的那个道理吧，他自己左说右说，他自己说的可好了，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这个时候只好告诉他，你烦恼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没有用了，这就叫事上，到时候你事上能透得过吗？就这么说了。你知道的那些道理左说右说，说给谁听呢？你关键还是断你的烦恼跟疑惑断得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应该多加做，第二个你这个道理知道的肯定是偏狭了，我认为这个重点在于你应该扔掉这个知道，要不然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知道了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呢，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就是天道啊和人道啊这些的，这些是平等的，虽然是它是分的话，当然了你要是说列位的话，实际上是四众弟子啊或者七众弟子啊，就这一类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然后呢有这个里面呢，那就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一块的话，那自然的有这个天道的一些，还有天道的有的时候是提醒的，但是实际上在佛跟前它是平等的，它不是特别的突出，就是从天道啊或者从其他地方传，他天道的他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跟我们的问题它还是一类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楞严经啊，还有不是楞严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不是有吗？啊，罗辑梵王那个心静则佛土静，我印象里面他就是属于是天人道的呀。舍利佛说，哎呀这个世界可糟糕，罗辑梵王说不对啊，我看着这个世界好得很，因为他在天道，所以他看的这个世界美妙得很，比他人道看到的要好得多。但是佛的那个净土的世界又跟他们的不一样，佛的净土的世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坐在莲花里。手指头起泡这种事儿啊，你再想想办法，一般的是不用理会它，不用理会它，再接着打。如果你主动的把它挑破了怎么怎么样的，主动的把它挑破，它可能会烂的比较大，你或者你去看看病吧。直接起茧子的比较多，知道吧？你打的多了，你那个私印的那个无名指那个地方，它就会起茧子啊什么的，它会有一些茧子。起泡了，你别故意的去弄它，你故意的弄它，你每天在做它，它容易接触的越烂越大。当然了，你看医生怎么说吧。习师兄撑得辛苦了，我那个刚才我们在学习那个楞伽，耽误时间了。还有什么？动车上打一次，旁边中午要吃哪种盒饭，硬是坚持住没有回答他。没回答他，最后一看也没事儿。脱开的时候，内而身心，外而世界环境都化空了，所谓的我没有了，是不是也实证破我执了？那个时候脱开了，既然内而身心，外而世界都化空了，哪有一个实证，哪有一个破我执在？你就别在这猜了，你在这猜什么猜呀？你是修心中心的吗？这个师兄，当然了，后面呢他又有我执了，那是后面话，那是后话，当时的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这些，你说个他实证破我执了都不对，都是冤枉他了。可惜啊，就是对这个东西不肯，后面又生事了，生出来好多，是不是破了我执了，还是没破我执啊？是实证了还是没实证了？事儿又生了。找不同的老师多灌几次顶啊，你这是何必呢？你这是说明没有信心，你万一找最后一个老师灌了顶的，你还没有信心，你就是还将来再找别的，等于前面的，你这是否定了前面的灌顶。 你这否定了前面的灌顶，而且你这种灌法也把你现在的最后一次灌顶呢可能也给否定了，万一你再有什么新的你再灌顶呢，所有的灌顶都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都是齐老师给你灌顶，你折腾啥呢？就这种做不下去的人老是折腾这些事儿，你做下去的人就没有这些事儿。这是很实在的打法，就是这样的，很实在的回答就是这样的。目前就是多灌的那些的都是属于做不下去的，他老是在这儿老是外求一个东西，你就做，你就使劲的做，你再怎么样呢，他说时不保啊，他说时不保啊，你外在的这个加持都是暂时的呀，你何必呢，你压根就不指望，你死了心了不要这个外在的加持，你得了法你就好好的修，得了法好好的修，这是最殊胜的灌顶。习气除净，是不是法执也破了？嗯，这个习气啊是分两种，这个习气是分我执跟法执，我执跟法执，我执跟法执，我执的习气除尽了，把法执的习气也破了，那也算是吧，也算是吧，你说的是法执也破了，有道理，但是这个习气是很微细的，尤其是法执的，那是微细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描述的。你说八地有什么习气，九地有什么习气，十地有什么习气，等觉有什么习气，你给我说清楚，你能说得清吗？你现在在这儿就是说这些基本上没啥意义，能出地就不错了。他不是没有信心，他是觉得书生有好处，那是他觉得，我认为的就是我认为他觉得书生有好处的，他总想在那个，我觉得他把那个灌顶啊看得比自修还重要，就这种人要么没做要么也快断做了，你自修才是最重要的呀，说时不保。如果佛能带众生成佛，那九眼节前已经大家成佛过了，这个东西还是要你自己的呀。皈依了三遍了，每次都不一样，很殊胜，就问一下是不是和皈依一样，不是的，不是的，你去修吧，离开了这些殊胜了，也离开了那些低劣了，你这个人呢，赵玉芳这个人呢，倒是很乐观，你只想到了皈依了以后的殊胜，那你在皈依之前呢，你是不殊胜了，你才折腾着哭着闹着非要皈依，你还有那个不殊胜呢，你凭什么忽略掉，你凭什么隐去了不告诉我们呢？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实修，你离开了书圣更远离了那个不书圣，这多好呢，你去实修吧啊。有了正知见才会来修心中心，是这样的吗？大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朋友啊亲戚啊，他们推荐，他们在修心中心，他有这种无形的摄受力，他的解脱缘熟了，他就来修了，他还不太懂得佛法，他这一生还没开始学佛法，但是无形的摄受的就让他解脱因缘熟了，他也来修了，然后修的过程中慢慢的在树立正知见，是有这一类的人的。那么这一类人的特点跟前面你说的王念说的这个有了正知见才会来修心中心的就不一样，所谓有了正知见才会来修心中心的这一类的，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批评心中心，他知道老人说的是正法，他就来修，这一类的人，这就是有了正知见才来修心中心的。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他就是他要来修，他想修，但是他其实他看不懂老人说的法，他看着老人说的他看不懂，但是他也愿意来修，这一类的也很好，他修着修着他就看懂了，也很好。不是固定的，说完了。习静园说有了正知见什么都不用修了，你说的那个是究竟的，连正知见也不立，这个正知见是相对于那些邪的，它基本上它有一些比较正的知见吧，就这么说吧，这就看标杆的不同。反正是就用了正知见这个词儿。所以有了正知见才来修心中心，或者说没有正知见修了才有正知见，有了正知见什么都不用修了，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对，都可以写一本书。主要在于正的标杆不一样。现在的答疑风格你都受不了，我还觉得我不够，那个啰嗦的那个法儿，我现在在学着它到底是咋啰嗦的，我的个天哪，太温柔了，好吧，打七的时候会好些，其他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很少听。其他的时候现在都是这样的，他出门都是这样的，习惯了，我都习惯了，就这也这没办法，就这也是莫名其妙的呀，莫名其妙的，他们那不气的还是没办法，他还是会往那个个人上呢，那个恩怨情仇那儿去联系，这修行人各自不一样。好的，没有事了，今天就到这儿，没关系，不用打哈哈和稀泥，我们说什么的都有，没事儿。大家都可以说啊，没关系。 好好的修心中心。这个赵玉芳，你先实修百坐，以后再说，嗯，以后再说。灌了顶的就实修就行了，能修第四印也不错呀。按照习近平说，天哪，你怎么又这么说话？行，就是你能修，能修就不错。刚认识赵玉芳的时候，他还没有修，他的那个见解也有点那个，嗯，现在愿意修，很好，很好。你那个看着也很好啊，你不一定非要折腾折腾着去啊，你就看着也很好啊，不折腾也好，我看挺好的。赵玉芳，一次的打七最多是连续的四个七，最少的是七天，这叫打七。现在我们定的最低标准就是一年打一次七，你一年不能连着打两个28天，那不行。一年之内最多打一次28天的七。专修啊，法门啊，适合一门深入的专修。你都修，我看你是都没好好修。打七就像是禅宗啊，他也有禅期，念佛有念佛期。有人说跟老人说，他也想集中的用功啊，所以就有了心中心的打七。在冬天的时候打至少7天，最多28天，每天是12个小时，最后一天18个小时，这样就是心中心的打七。连续打7天，一天12个小时，是的，这是心中心的七。应该这么说吧，针对你这个位置，它当然是有位置的。你现在所在的也是欲界天，但是你在欲界天的下面的，你在欲界天的下面的，你这个天叫地居天，就是你住的这个天的特点就是你必须要依托地。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欲界天。打七是立冬到立春期间最好了。打七按照祖师的规矩就得立春到立冬，我们现在只能叫方便期，我们就是打12个小时也只能叫方便期，因为祖师规定的就是得立冬以后，立春之前。这个就是克期取证，打七不是必须，是克期取证。克期取证就是定好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集中用功，加把火，集中用功，这样的话来证，来这那个来开悟。来让你正果开悟，这就叫克期取证。克期取证这个词儿是禅宗里面的词儿，我们是借用的。禅宗啊，就是一直打一直打，克期取证是禅宗里面的词儿啊。古时候你看那个，别说古时候了，那个来果禅师他们那个时候就有打禅期啊。那个人死了不是放到床底下不许拿出来，死了那个解了气之后才能拿出来嘛，那就是克期取证。那个本老也是，本老他打了可长时间了，打了多少也是打了多少个期。菩提心是什么？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企业微信的修学小工具里边有佛学大词典，你自己查。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简单来说它的意思应该是无上正等正觉。觉照力不够怎么办？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发恒久心的去修行。你看我们这个佛教的次第，见解行证还是文思修，无论如何最后都要在行在修上去落实它。你这个觉照力不够，你靠实修啊，念佛禅，或禅或静或密，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老师去修。你开始修心中心了没有？你要是没修心中心，我们谈的这个觉照不一定对你有参考作用，不一定对你适用。
第60、第70、第80在佛学上代表什么？只有佛教里面才有说第60、第70、第80，其他的那些外道他会跟你说心，在心上给你增加很多的花样，但是佛教上他会细分到第6意识、第7莫那识、第8阿赖耶识。再分别代表啥？代表心的八种功能。
第6是第6意识，第7是意的根呐、啊。意的根简称叫莫那识，第8叫阿赖耶识，第8阿赖耶识就是含藏种子仓库，阿赖耶识，第8是阿赖耶识，第8识一般是体，像是大海一般，比作大海，然后前七识比作浪花，你知道吧？你可能程师兄对于佛教的这些基本的理论还不大了解，可以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心经觉引。远程灌顶和现场灌顶一样吗？现在啊就不需要远程灌顶，为什么不去现场去呢？你应该去现场，谁阻拦你去了，你去就是迈开腿自己去求法， 心中心法是这样的，是要你迈开腿自己去求的。你如果蹲监狱了，或者其他你不得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或者身体没法出门的情况下，再说灌顶，其他的时候还是要迈开腿自己去求法。修心中心法就要灌顶，不修心中心法可以不灌顶。在心中心这具体的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其他的你可以查，你去搜索，到佛学大辞典里去搜索灌顶具有啥意义，那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灌顶并不重要，灌了顶之后你就知道心中心的具体修法，你就可以修了。即便身体心理上有什么变化什么，那也是暂时的，你这个变化不能靠别人给，别人给不管是言语上还是行动上，人家给你的东西都是不持久的，知道吗？不是别人给，外来给这些东西都别希求。灌顶它是一个契机，告诉你方法，但是要你自己修。有物理变化也不会，我们在这也不会说的，不可能在这给你说这个的，不可能让你奔着这个稀罕去灌顶的啊。你再了解了解心中心法。赵师兄啊，我们看比较什么？当然了，你说得的这些也很好，但是你因为这些小利，你丢了大利就不好了。我们的大利是不管顺境逆境，你的心都不在乎，不管是善是恶，是祸是福，你的心都不在乎。我们最关键的，这是佛法的精髓，是在这儿。是在这儿，知道吧？不是让你去讨那个顺利，或者讨那个善，或者去讨那个福。最关键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是要用智慧勘破的。所以你说和过去的自己比什么？比那个不计较的那个劲儿，知道吧？可以非要比就比这个，不讨那个自身的祸福，而是问问自己，自身的祸和福来了，自己为什么会不安？为什么会担心？为什么会害怕？比的是这个，重视的是这个，先修的是这个。慢慢修好了这个，也就没有什么祸和福了。那修好了这个，那个祸就是福，福就是祸，那都是可以随时转换的，或者说随时化的，知道吧？赵师兄，我看你的言论里面多有在这块，就是有多少有一些就是不安啊比较重，你先修吧。不是说在这些得利益，这些利益都压根的来说都是梦幻泡影，我们看错了利益，看错了利益。我们要求一个好，被这个好的勾，就这个东西才害了我们，才害了我们被祸福所绑住了，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害怕那个祸，喜欢那个福。你要是想谦虚，你就觉得你会就会觉得是我慢。你要是想从里头得个机，你就觉得是禅机。要我看，这不是禅机，这也不是我慢。这在佛陀时候就很正常，那佛说阿难还说多阿难，你怎么怎么样呢？佛呵斥外道还说外道可差劲儿可差劲儿的呢。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还说呢，那个舍利佛跟那个天女儿还怼得舍利佛无话可说呢。那个罗基梵王还跟舍利佛有争论呢。舍利佛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五浊恶世，应该是就是很糟糕的。舍利佛那个罗基梵王就说你看的不对，我看着这个世界挺好的，你咋看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啊？这有什么呀？我觉得还是要听理儿，不要听他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听他那个什么那个温柔劲儿，那个温柔劲儿，那说的温柔劲儿了，你就听进去了。他光夸你，光说的温柔，你就听进去了，你才容易上当。直心是道场，那佛都说过好多次了，为什么要管怼不怼呢？我说话怼的都过分，你要管怼不怼的，我都不好再跟你说啥了。还有一点关于这个我慢的这个事儿啊，大家都学佛的人都很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得不得定啊，注意是不是善良啊，注意是不是我慢呢、啊、是不是有傲慢呢、啊、都注意这个问题了。现在的学佛的最普遍的问题是太谦虚太自卑，都不配明心见性，都不配来修心中心法，都不配来读究竟的经典。佛法是这么灭的？佛法是傲慢灭的吗？佛法就是大家都这样公认的谦虚下去，到最后是不是大家都不配念阿弥陀佛了呀？孙师兄，你的情况你能坚持修完千座已经很好了，但是你需要对那个佛经啊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 这个孙培龙，你需要对佛经啊、佛法呀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佛法的重点是在于开智慧，般若。二祖说过，以般若为宗，以般若为宗，你知道吧？你说以禅为体，你觉得接受不了，我们不配说禅。老人的这个以禅为体，你接受不了，你要注意二祖说的以般若为宗。你这个般若这个味道，这个地方你自己尝的怎么样？最关键的是般若。所以说，你这个在座上在签座的时候，不是注意是咒语，是摄不牢一根。这语咒语压根就不是为了摄住一根，咒语的作用很广阔，它绝不是只是为了摄住一根这么简单，知道吧？
嗯。
孙培龙，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多看佛经，了义的佛经，或者是元音老人的开示，或者是齐老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坐上的时候，不管摄不摄住一根，你还是应该坚持再接着打坐。坐上的时候不管是否摄住一根，只管能念咒的时候念咒，坐下的时候不管那个力量强还是弱，实际上你不管力量强和弱，这正是关照。坐下应该一切不管，包括不管强和弱，应该这样的去关照。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再多听听齐老师的答疑和开示。你这个东西还是要围绕着明心见性，不围绕着这些控制啊、薄弱呀、摄受啊，不围绕这些对峙，还是围绕着明心见性，到底明个什么心，见个什么性，还是围绕这个。其他的东西尽量的少，少弄。你再用一段功，你签座刚过也是没多久嘛，你再用一段功，再用个一年半载的吧，半年一年吧，或者这么说吧，半年一年的再用用功，再用用功。我认为你的座还是继续打，但是你的重点你别去控制什么，不求于果的，不管的继续做下去，听听老师的开示，然后就是在明心见性上再多看看，是这个地方再回回炉总结总结。今天打坐6个小时，搞得腰椎有点疼，应该是坐垫没有选好。我看你这个没有问题，那我是应该说看到了是吗？打坐6个小时，坐垫没选好。你打坐能坚持6个小时就很好了，还考虑到腰椎疼，要我说能坚持下来就是好的。放松吧，姿态放松，能坐下来就是好的。其他的有身体不好，有病看病。这方面确实没，这方面之前确实没这么严重，可能是之前受的打击太大。赵师兄啊，之前受的那些打击才能让你认识到这些苦空无常，你愿意来学佛是好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你还愿意来学佛，你还能坚持学佛，这也是好事儿。别理会了，你继续修吧。在修的过程中就靠这个什么都不理，坐上什么都不理，坐下什么都不理，只管咒语，坐下什么都不理，慢慢的慢慢的这些就是不明心见性也会轻很多。你先老实修吧，别在意这些，先老实修，其他的东西尽量的凑合，别多加关注。赵玉芳，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能愿意坐下去很好，但是并不是坐下去坐一千座的问题，而是说呢，你在这一千座内有的地方用功的方式应该改一下，要不改你第一个签座没做出来，第二个签座就能做出来吗？你这个做的方法你不用改，因为这个是祖师传的，但是在坐下的这个你要注意，就是说还是要在般若上下功夫，不要在对峙上两边来回的那个抉择。另外一个，对于教理的思维呀，对错的抉择呀，你在这一块原来也是很擅长的，这一块也应该放弃掉。简单的这么说吧，你做还是要做的，这个做跟以前打坐是一样的做的，但是你那个标准你不要用第一个坐上的时候，不是说要让咒语摄住一根，咒语只管念咒，摄不摄住一根你都只管念咒，这是坐上你需要改进的。第二个，坐下需要改进的就是你的观照，你知道吧？坐下你需要改进你的观照，我们不是有如何观照那本书吗？你再反反复复的看，去掉两边之见，去掉那个着力要检责什么东西之见，那大禹祖师说了，既照照记，切记用力，去掉那些想要思维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这种的思维惯式，这都是需要去掉的。你最需要改善的是你的观照，是你的基本的学佛的理念，这个孙培龙，要不然你再做个1000座，我恐怕你还做不出来什么。
等你成佛了，把他们都招到你的净土上听听法，吃吃特产。我的天哪，你这说的把人都吓住了，这你呵呵这净土太累了。有的净土是这个特点，有的净土不是这个特点。比如说药师的那个琉璃净土，那个特点是你不大富大贵，你不健康长寿，你去不了那儿，那个条件一般人达不到，呵呵，你不容易去那儿。你想去那儿听法，想去那儿去这个吃吃土特产听听法还不容易呢，你得够条件。等到你够了条件，你也不稀罕那儿的土特产了。总感觉凡夫的习气力量很大。不对不对，你这个错误见解，你这就是压根上的根本上的错误，你这个修行上的根本点错误了。谁让你弄什么凡夫习气啊什么的，你这些话你就不是从心密的书上看到的，一说就是凡夫，一说就是习气什么什么什么的。在心中心这里，习气是用来明心见性以后才除习气的，在明心见性之前你还不配谈除习气，你天天的照顾这个习气，所以耽误你明心见性。孙培龙你知道吧，你就一天到晚的在弄习气习气的，千多内都在捯饬这个，所以你就没有明心见性。心中心是先明心见性，习气这个事儿搁一边，你天天在那儿弄那些习惯，捯饬那些习惯，改正来改正去，压来压去的，你觉得是除习气，那根本都不是，那是着相，那是着相修行。你不要说的话就是还是那个原来的班上的那一套，有点怕你自己。你自己怎么了？你自己怎么了？你能惹出什么事儿啊？你惹出什么祸了？你怕得过头了，怕得过头了。你先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这些，先那个啥，先往那个明心见性上修，明心见性上修。不是你背的东西是明心见性，也不是你那个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可能连这个你都没有体会。不是背的，不是学的一个结论，你认可了这个结论，这叫明心见性，绝不是。你并不是有点怕事儿，你是害怕自己有个害怕在。你要有能耐你可以躲，你有的时候你躲不过去啊，你要活着呀，你躲不过去啊。你能活着你能吃饭，我看你这事儿你就不怕。实际上你说的是不愿意多事儿，你说的是不愿意多事儿，真正事老事来了你都面对了，你要是没面对你早都死了。你的吃饭睡觉全都是事儿，那事儿都挺大的，好麻烦。要不然你听听这些人，吃饭能给你一堆讲究，睡觉也给你一堆讲究。这些事儿你不是都越过去了，你怕什么怕呀？不是你怕事儿，是你不愿意多事儿，不愿意多事儿，但是事儿来了也能应付过去，这就可以了。不要再加戏，不要再多做文章了，不要总觉得自己害怕就不对了。什么害怕不害怕的，害怕了也没事儿。他那个关照的还用讲吗？你看他上面说的，你看他上面说的，首先先定位自己是凡夫，定位咋定位的这么准呢？你这么定位的话，你就已经打成两截，你就不太可能再攀上去了。你是凡夫，他是圣。其次又说什么习气力量大啊，什么什么的，害怕自己怎么怎么样，他就在这两边拔河，两边拔河，就在这两边一直拔河拔河，看谁胜看谁负，就一直是这样。你要是真的想要做什么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儿，你控制住自己没做了，那是应该随喜赞叹。但是大部分不是，大部分是你自己想的，你都重点弄错了，或者说这个可以作为关照的一部分，但是它绝不是关照的重点。关照的重点就是即便你改正了也要把它扔到无声国里去。心中心坐下一般不是念咒或者是佛号。马彦伟，我记着你修心中心了，你是多少座了？对于你来说这个答案我认为不适合，不适合你，因为你是个成年人了，你这个念咒或者念佛号的是给其他的小孩的。你多少座了马彦伟？那你习惯了他了也就不麻烦了。你就像是自己做饭一样，你不习惯了呀哈，这做饭太麻烦了，你习惯了也做饭，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不管什么时候你开始修心中心，必须要从头开始，从第一座开始修，从第一印开始修，从百座开始修。而且呢你下定决心不断坐了再开始修，你不要就是坐到半截又断了。因为你的特点就是以前是这样的，你就是你坐了你就别打算断，要不然的话你就不如不坐，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你说的效果好不好啊？你的那个标准呢，就跟刚才那个孙培龙一样，你们的标准呢都可能有问题。你觉得那个好就是哎呀好像定了有力量了，那以前摆座那么好你凭啥还断了？
你现在的签作的效果没有以前的好，那你现在至少打到现在还没断啊，我看你这个效果是明显比上一个要好的，标准不一样，你认为的那个好不好的那个，所以就不能听这些一家之言，谁说什么好不好啊之类的，那他的那个好的那个标准不一样，他认为的好未必是真好。哦，那你这种情况你就应该修楞严咒啊，你就应该修那个，你就不需要修心中心。张静，你就先不修心中心嘛，不适合。加持力，现在心中心的加持力没有楞严咒来的力量大，你就别修心中心，别修心中心，因为对你来说心中心的加持力不如楞严咒，你就别修，别修，去修其他的，去修其他的。为啥？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啊。这种要加持的人呢、统统来说要我说都不适合。你去天天，你就是天天吃饭呢，你要人家来给你好好的喂你，谁稀罕天天喂你一天三顿饭呢？你这个天天的打坐你还要加持力，不是这样的，越打越平淡才是真的。这个心中心的加持力都是无相的，让你想不起来加持力，压根儿就没想过加持力，压根儿就不想依靠加持力，这是心中心的加持力，跟你想的这种的截然相反。所以你这种呢，我觉得还是修其他法门比较合适，是不适合来修心中心的。心中心是无相密，无相密，知道吗？无相密，所以你不适合。你再看看这些要了加持力的，你看看这是多少年都没有见过的，这个没有联系过的师兄，到现在还在念叨着被鬼缠身的事儿。没有修心中心的师兄，念叨的不是加持力，就是被鬼缠身的事儿。所以大家可以对比出来吧，心中心就是靠啥都不要，啥都不求，刚开始就这么狠，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最后才有力量让你离开了法，离开了师，你自己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你都能够自己去应对你自己所面临到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逆境，一切的困难。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得什么都不管，最后的转身就是你自己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你都能够自己处理，都能够没事儿。哦，我是看着你这个名字熟悉，你这种情况啊，就不要考虑关照了，你就是无论如何你就歇歇，然后呢攒够力量把百座修完，百座修完以后再把那个再修个100多座什么的再说。什么关照的事儿，你别给自己加码，对你来说的话每天就是攒足力气修好，剩下来的怎么样让你少用劲儿怎么样就是好的。比如说学佛这个事儿累的话，你看学佛的人打交道，哎呀这个事儿也多那个事儿也多，那你就当自己是个不学佛的也可以。不学佛的人事多，你就当自己是个学佛的；学佛的人事多，你就当自己是个不学佛的。尽量的没事儿，然后攒足精力把每一座打好，然后坚持完百座。百座完之后再坚持个一段时间，再坚持个100座吧。就是说你这种情况，你这种可能是百座之内屡断，你要不然你就先坚持个百座以后咱们再说关照。你不要给自己加码，加的多了还更容易断。先坚持吧。满燕尾这种情况你就先想好，想不好的话呢你就先别做。你做了就别断，要不然的话你还不如先修六字明。你为啥还要修心中心啊？你为啥还修心中心呢？我都觉得奇怪。5月1号到现在，哎呀，你都又修了5个月心中心，哎呀，耽误你时间呢。你去修楞严咒就挺好的。你在心中心这里讨那种强烈的加持力，你讨不到。你就是你讨一天讨不到，讨两天讨不到，你继续讨，你讨3个月、5个月、半年、1年讨不到，到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最好还是想清楚，要不然你还是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你再做做。你看看是你讨不到，是心中心的问题啊，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这个赵师兄啊，你就学了佛教的一些理论和词儿。但是你用的都不是地方，这个现行熏种子生现行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这个主观上的事儿，它就是你主观上看到一个东西，它同时就具有现行 生种子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同时都具有这两个情况，你知道吧？不是你主观故意的。你要是修心中心呢，我不知道赵玉芳你是不是修心中心了，你要是修心中心呢，你就只管扔，只管不理会就行了，哪怕有些地方你做的不如自己的意，也扔开它，在心里头不留东西，就这样做这个功夫就可以了。你是修心中心的吗？其他的就没事了，就各位师兄再见吧，我先下了，你们继续讨论。哦，那你先坚持做吧，你这些担心啊害怕呀先扔一扔，你能做摆做做了就行，少这些担心，少这些害怕，你就是中间出了什么大事，出了什么幺蛾子，你也别断做，这就行了啊，先做摆做，歇挺休息，歇息消停休息，用这样的心态。